请大家翻开课本第85页第四行，修习止观坐禅法要。我们今天呢还要继续看正修行这个第六章的部分。第六章呢说这个正修行啊分成两部分，一个呢是坐中修那坐中修呢由浅到深啊有五种方法。那第一个方法呢是对治初心初乱修止观，这当中呢谈三种止的方法，两种观的方法。那这三种止呢，第一个呢就是细缘守静止，第二个呢是自心止，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今天啊待会要练习的体真止。那这个细缘守静止呢，就是呢一切呢细缘法门，就是呢守住一个点的。比方说呢平常啊一般没有修行的人啊，他这个心念都是到处攀缘，都是四散的。那现在呢把这个啊到处攀缘这个心啊要他守住一个点，这个方法这个原则呢就像啊一只这个猿猴，它本来是乱蹦乱跳的，现在呢你用一条链子呢把它拴在这个木栓上，这个木栓呢就是我们的所缘境，这条链子呢就是我们的法门。所以你本来是念佛的，那这个佛号呢就是你的所缘境，你的法门就是持名念佛。那你是属习的呢，这个数字啊一数到十就是你的所缘境，那属习呢就是你的法门。那如果呢你是呢看这个鼻端摆的，鼻子虚空的前面的这个虚空，或者呢你是看肚皮的看肚脐的，这个呢都是属于第一个方法，叫细缘守静止。那第二个止呢是自心止，这个自心止呢主要呢是要我们提高警觉，把这个觉察力提起来，看我们的这个念头，只要呢有妄想，平常你没有提起这个觉照的能力的时候啊，它是一念攀缘一念，坐在那边一直打妄想，一直打下去没完没了啊，自己想得非常高兴都笑起来了。这个时候呢我们修止的时候用这个自心止的方法，就是要告诉我们现在我要得止，所有的妄念呢一觉察马上把它切断，不要让它继续攀缘，这是第二个方法。第三个呢体真止，这个体啊就是呢直接去体会这个诸法实相，体真止你就能够得到这个止。那诸法实相是什么，就是呢一切法因缘所生，它是空无自性的，所以这个是第三个止。那两种观呢，第一种观法呢是所谓的对治观，就是呢天台中最有名的五停心观，这个欲望多的呢就修不净观，妄想多的呢就修属习观，乃至呢等等的其他的五种观法，这个呢在第七章我们也会大略的提一下。那第二种观法呢就是我们上个礼拜结束的，是所谓的正观，这个正观呢是天台宗主要的观法，就是呢把体真止呢一步一步的呢分析，这一念这个心啊到底从哪里来，结果呢发现啊密心了不可得，所以呢一切的妄想就止息，止息妄想就能够得止，得止呢就能够开发这无我空性的智慧，是这样子来的。所以呢这个呢是第一个对于初学者比较相契的一个方法，就是对治初心初乱修止观，已经讲完了。那我们继续要看第二种方法，我们看经文。第二，对治心沉浮并修止观者，行者于坐禅时，其心暗塞，无忌瞪蒙，或时多睡，而时应当修观照了。若于坐中其心浮动清照不安，而时应当修止止之。是则略说对治心沉浮并修止观相，但须善事要并相用之，如一一不得于对治，则有乖僻之失。到这边这个对治心沉浮并修止观这是说什么时候应该来修观呢？那就是我们昏沉的时候，昏沉的时候如果你在修止的时候 那就会更昏沉。好，所以他这边啊介绍呢是怎么样来对治这个昏沉跟散乱，那什么时候应该休止，什么时候应该休观。那原则上就是昏沉的时候应该要休观，那散乱的时候应该来休止，这是一般的原则。其心暗塞，就是表示我们这个心啊是陷入那种昏沉的状态。好，那这个大家应该都有经验，就是呢一片黑漆桶一样的，乌蒙蒙的，好像这个天上的乌云打掉啊呢，直接就笼罩我们这个整个身心。这个无记啊，无记瞪蒙，就是心里有点迷迷糊糊，不分明，这个第六意识啊转不动，提不起来，这样一个无记的状态，或时多睡，或者是很容易就昏睡，这个昏沉性非常非常的严重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要来休观。这个我想啊大家都有经验，最近因为天气热啊，有时候呢就徒凉，到这个图书馆啊去吹冷气，因为大家都抢位置，就跟那个游泳池一样，连地上都有人啊，你走路都要很小心不要去踩到。结果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位置啊，对面坐一个这个一样看电脑，他看这样，然后打开就，那我坐他对面，我就一直看着他，我想他就一这样惊醒一下，然后再下去一样就又碰到电脑，我想说哎呀这个昏沉性实在没办法，他明明就是很重要的事情要处理，可是还是没办法，这样也睡那样也睡，就是这里讲的啊，这个昏沉性一来啊，哎呀真的是好像这个我们说悬把这个头发有的话，你把它悬在梁上啊，我看还是照睡，没办法，很重很重啊。那这种这个时候怎么办啊？所以这个天才小止观啊就告诉我们，我们啊修止观不外就是这两个毛病，不是昏沉就是调举。好，那我们先谈昏沉的时候怎么对治。若于坐中其心浮动，好，清躁不安，尔时应当休止止之。好，那如果呢我们的心非常的浮动，浮动呢就是心调举，身调举，这个其心浮动啊是指心调举，清躁不安后面这个啊是指身调举，这个身心都调举的话呢，这个时候啦，原则上我们应该来休止。好，那止有三种方法，观有两种方法，我们都说过了。好，试着略说对治心沉浮病休止观相。好，这个沉呢就是昏沉，浮呢就是散乱或者是调举。好，这个调举就是细的散乱，好，一样的都是散乱。好，心呢到处攀援，那什么时候应该休止，什么时候应该休观呢？好，但须善事要并相用之，如一一不得于对治，则有乖僻之失。好，就好像说啊，这个医生看病啊，我们说啊，我们去看这个中医啊，这个高明的中医啊，一定是呢望闻问切，好，从你的这个跟他讲话的这个种种，他能观察，再来把脉，好，一一的呢，他去观察这个知道生什么病啊，那用不同的药治不同的病，什么病就用什么药，那这样就不会错乱。那我们就是用这个病啊，这个药来治病呢，来比喻啊，我们用止观来治我们的这个两种病，这个昏沉跟散乱调举的病，这样呢才不会啊错乱休息。那底下这里说的乖僻啊，这个乖就是乱的意思，僻呢就是偏掉，就是呢不会错乱休息的意思。该休止的时候你去休观，该休观的时候你去休止，这个就是呢错乱休息。就好像我们生病啊用错药一样，你这个燥热的体质应该把它荡下来，结果呢你又服这个太燥热的这个药，让它这个啊身体更燥热啊，本来是凉的要把它缓和起来，你又吃这个更生冷的药，所以这个身体一直没办法治好。那这个意思呢是一样的，所以呢用错药来治病的话，它的效果一定不好，那可能呢还会有一些啊这个后遗症出来。这是第二个方法要注意的，是怎么样来对治这个昏沉跟散乱的方法。原则上呢就是呢昏沉的时候啊 应该修观，好，把这个心呐、啊，昏暗这个暗晒的心呢，再把它提起来。好，那如果是吊举的时候呢，应该要修止。好，到处攀缘，这个心散出去了，把它重新再集中到某一个方法。好，看你的方法是自心止也好，是系缘守静止也好，还是这个体真止。好，看哪一个方法能够最快速让你重新再得止。这是第二个方法，那这个对治方法我们熟练之后呢，好，我们刚讲这个是个大原则，可是呢有时候效果并不好，所以第三个呢接着要讲的也非常的重要，它是呢一种善巧方便，知道怎么样来调整自己呢修行用功的法门，所以它是呢随着自己的方便跟适宜来做调整，好，来修这个止观，好，所以这个原则呢，看起来好像会跟我们刚刚第二个讲的这个方法呢，会互相的冲突。可是呢，那就是说啊，这个一个人他修行久了之后啊，他这个经验比较多了，他知道呢，他现在的状况，好，修怎样的方法呢，会比较有效。好，那你说什么叫有效？什么叫没有效？啊，那有没有效就是做了就知道。好，你现在昏沉，那本来应该我们说昏沉应该修观的，可是你修观一直没办法把这个昏沉性拿掉，那你修止，哎，修止反而好了，那你这时候就应该转修止啊，这个意思是这样的。好，那修止没有效就改修观。好，那修观之后呢，身心觉得非常的这个明丽清安，好，这个第六意识又开始非常的这个可以用了，非常的清明，那就知道呢这个方法有效。那以后碰到这样的情况呢，你就知道要转修，本来修止的就转修观，本来修观的效果不好，我们就呢转修止，这个就叫做呢随自己的方便便宜，我们说方便适宜来调整修止观的法门。我们看原文，第三，随便宜修止观者，行者于坐禅时，虽为对治心尘故，修于观照而心不明利，亦无法力，尔时当是修止止之。若于止时，即觉身心安静明净，当知已止，即应用止安心。若行者于坐禅时，虽为对治浮动故修止，而心不住，亦无法力，当是修观。若于观中即觉心神明净，即静安稳，当知以观，即应用观安心。是则略说，随便宜修止，随便宜修止观相，但须善约便宜修之，则心神安稳，烦恼幻习，正诸法门也。这个本来对治昏沉，我们是修观。好，可是修观之后呢，心不但不明净，也没办法得止，也没办法获得这个修观的这个利益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修观啊，本来是可以开发智慧的，可是呢，现在既然没有办法开发智慧，那我们这时候呢，就要转修，要试试看呢，修止的效果好不好。若于止时，即觉身心安静明净，即当知已止，即应用止安心。那就是说啦，既然修观的效果不好，那我们就试试看修止怎么样。好，如果我们修止之后呢，反而觉得啊这个身心非常的宁静，好，光明清净，那就是这个效果啊就已经出来了，好，已经得益了，这时候呢就应该啊用止来安心，好，那就由这个修观来转修止。那反过来也是一样的，好，本来我们说啊对治这个吊举啊是应该修止的，可是呢效果不好的时候啊，我们呢就转修观啊，这个呢都是呢我们自己啊这个修行一段时间之后啊，好，你就知道呢自己应该啊昏沉的时候是修止还是修观，好，比较能够对治现在的这个状况啊，自己的每一个人啊他都会稍微不一样。若行者于坐禅时，虽为对治浮动故修止，而心不住， 亦无法力，当事休官。好，没有办法得职呢，你这个时候啊，可能越做啊，心就越散乱。好，这时候既然没有办法得到职的利益呢，我们就试试看休官。好，若于官中即觉心神明净，极静安稳，当之以官，即应用官安心。好，那我们就知道啊，这时候休官是合适的。好，一休官之后，觉得整个人啊，好像明朗起来。好，那觉照的功夫啊，也加强了。好，智慧呢，也慢慢觉得明利。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适合休官。好，所以呢，就应该啦，赶快来转休官。好，逝者略说，虽便宜休止官下，但须善曰便宜修之，则心神安稳，烦恼换习正诸法门也。这个就是啊，大略的来介绍，随自己的方便适宜来修止观，自己要做调整。那就是要有了这个止观的经验之后，休息一段时间之后啊，比较能够啊善于调心。他就知道他自己现在的身心状况比较合适修止还是修观。好，他自己可以去抉择，那这样子呢，才能够啊调伏烦恼，开大智慧。好，这是第三个啊，这边讲的五种方法的第三个。那啊，我们常常啊，这个在这个佛门里面啊，常常看到这部经啊，佛就赞叹啊，这个法门啊，多么的殊胜。好啊，另外那一部经，佛又说这个法门啊，又多么的好。像在楞严经里面啊，就讲这个25种圆通啊，在净土法门里面啊，也有好多好多的方法啊，所以呢，这个净土法门啊，现在很多人念佛，就有一位老菩萨，他就问我，他说：“师父，这个在那个念佛的时候啊，不是绕着就是拜的，然后最后静下来，把这个灯全部关暗暗的时候，我要做什么？”我说：“那你都做什么？”他说：“我没做什么，我就是休息一下就睡着了。”我说啊，这个静坐的时候啊，他呢是要我们啊，这个大声念佛的时候，有些人啊气力不够，他一直长时间大声念的时候啊，他这个气啊就虚了，没办法，那你就默念，在心中默念这个。但是呢，如果是持名念佛的话，这句佛号、啊、就是不要断，默默的在心里面啊运转，自己念自己听，在心里面转。但是如果你这时候真的心没办法继续的时候睡着了，那也没办法，那不是刻意呢，因为关暗之后就以为要让我睡觉，我就好好给他睡一下。好，如果是真的要睡觉的话，就大家一人找一边躺下去，不要盘着腿来睡，就很不好睡。好，所以呢，这个就是说啊，这个每一个法门啊，它都啊是随着自己的方便事宜来修止观。那也有人呢、啊，他可能止静的时候呢，他是呢开始观这个哪一段经文啊？比方说念佛的，他可能观啊《无量寿经》的某一个48愿，或者是这个五恶五痛五烧那一段啊，或者呢是观《阿弥陀经》的一正庄严，都有可能啊。看每一个人他这个时候修止好呢，还是修观，他自己呢身心能够更宁静，第六意识能够更明利，就看每一个人的状况。所以呢，从这些啊例子来看，就是知道啊，很多的法门啊，不是一个法门而已。所以佛要讲84000法门，那就表示呢，其实呢，84000只是一个形容，每一个法门，每一件事情，它都是法门。好，但是呢，要看我们有没有这个智慧去分辨啊。就是说呢，我现在有没有能力告诉我自己，我现在修行碰到情况的时候，碰到问题的时候，我应该怎么样去解决？好，那不是呢，哪一个法门对每一个人都合适啊？所以呢，就说啊，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啊，我们讲过这个有一个奇婆。这个王舍城这个神医啊，他的名字叫奇婆。他跟他的老师啊学习医药的时候呢，他的老师跟他讲，他说啊，奇婆，你去到山上去采药回来， 就叫这个乞婆去采药。结果呢，一个大半天啊，这个乞婆竟然空手回来。这个老师就说，我不是叫你去采药吗？你怎么空手回来？那这个乞婆会回答说啊，我看这个山上啊，没有一样不是药，我要采的话，我不知道要采哪一个。好，所以呢，按我们的这个佛法来讲啊，就是说啊，佛的智慧来看，是没有一样好，不是能够让我们得定，没有一个法门不能够让我们开发智慧。好，那问题在哪里？就是呢，我们啊，凡夫的时候啊，有的人用这个方法合适，有的人必须用那个方法合适，啊，都不一样啊，因为我们每个人宿世的三根不同，那这一期的果报，这个业报身啊，状况也不一样，有人就是昏沉性很重，有人就是啊，这个心非常非常不容易沉静下来。他就是散乱心很严重啊，都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是正诸法门啊，就要用我们自己啊方便适宜的方法来修止观，好，只要找到呢适合自己的方法，就能够成就啊。所以呢，啊，这个是体会要经常去这个练习的时候，才能够找出来啊哪一个方法适合自己。这是第三个，那第四个呢是啊。为这个久修的人，好，智者大师呢特别呢为久修的人来说明的这个法门，好，因为啊我们啊久修止观的这个老修行啊，他啊已经没有什么粗心乱想了，好，其实他这个心呢已经这个粗心都被调伏了，可是呢他还有非常维系的这个细心，平常的话呢没有特别注意的话，他自己呢感觉不出来，没办法察觉啊。那粗的念头他是都没有了啊。可是呢，比较深细的，我们说这个思心所啊，处作意受想思这个思心所啊，他呢自己没有办法检查出来啊。那要了解我们在打坐的时候这个思心所啊，或者说他有些人在打坐的时候，他会呈现出种种的影像啊，看到光啊，好，看到佛啊。好，看到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呢，这种状况呢，实际上呢，就是我们思心所的作用啊，它是属于啊法尘境界，好，就是我们第六意识相对的那个法尘境界，好，还在设法当中，所以千万不要执着，好，这个第四个方法就是说这个重点而已，好，这个要注意的，好，就是有些人得定之后啊，他就呢开始玩弄一些境界，啊，可是他不知道说啊。那个是他初步得定，虽然得定，但是是很浅很浅的啊。那这时候他心念一动了，可能呢他这个境界就会出现。好，那他一动境界就出现，他就觉得很好玩。好，那可是他不知道这个都是啊第六意识的分别在那边啊玩花样啊。那他要观什么呢？他马上这个境界就现前。要观这个，他就马上就又现前。他就会觉得说，哎呀，不得了，我今天一定是成就了啊，不知道正几果了啊，也不知道正几禅了啊，要风就得风，要雨就得雨，哎呀，自己怎么这么厉害，不得了了啊。那又着在这个境界上面的话，每天一上座得止之后，就是玩这些花样的时候啊，他这个这一辈子的止观啊的成就就到这里为止啊，就不会再进步了，不可能再进步啊，因为他在玩弄他自己啊这个定中的第六意识啊，所造作出来的种种的法尘境界啊，因为他不明白啊，实际上这些都是他第六意识的这个法尘境界造作出来的而已，好，没有离开我们刚讲摄法的境界，好，这些我们说什么叫摄法？五根眼耳鼻舌身相对于六尘啊，色声香味触法就是这个法尘境界而已。还在设法里面，好，并不是他真正功夫成就了，好，这个是呢，这个久修的以后啊，经常会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好，那我们现在可能还没到那个境界，可是呢，我们要先把这个道理学通，好，知道呢，将来会有这样的状况，你就不要着在这个现象，好，如果呢， 着在这上面的话，他将来这个止观的功夫不容易真正达到真正的我们说的得什么大定啊，什么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是不可能的啊，不可能。那你说得定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真正的目的呢是要开发这个无我空性的智慧，要证到这个涅槃，那就更不可能，对他来讲就永远没有办法达到啊，因为他从此之后呢就开始去玩弄他这个第六意识的法尘境界啊，玩得不可开交。其实呢这个就是他自己被这个境界所玩弄啊，就说他自己被他自己的第六意识啊这个耍了，他不知道啊，他以为他可以随心所欲的去变化种种的境界啊，这个是很多修行人在这个地方就走岔了啊，是非常非常可惜的。所以这个就是第四个要说明的，是对治定中细心修止观。好，这个呢是将来啊，或者我们观察一些现象，都可以从这边得到答案。好，我们看经文。第四，对治定中细心修止观者，所谓行者，先用止观对治初乱，乱心即习，即得入定，定心细固。觉生空寂，受于快乐，获利变心发，能以细心取于偏邪之理。若不知定心虚狂，必生贪着。若生贪着，只以为实；若知虚狂不实，则爱见不起，是名修止。虽复修止，而心犹惑着，爱见结业不息，尔时应当修观。关于定中细心，若不见定中细心，即不执着定见；若不执着定见，则爱见烦恼业悉皆摧灭，是名修观。此则略说对治定中细心修止观相，分别止观方法，并同于前，但以破定见维系之师为义也。好，这个所谓行者，就这个就是啊，前面呢他修止观呐、啊，已经修得很不错了啊，那也可以呢对治这个破除那个初心乱想啊。我们刚讲的这个初学的啊，不外呢就是这个心呐、啊、到处攀缘，那这个修行人他都可以扶住了啊。这个乱心即习，即得入定啊，所以看起来好像也没什么妄念了啊，可以入定的那样的一个状态啊，定心细固。可是他在定中呢并没有真正的达到无念啊，他还有很维系的，可能是属于我们刚讲失心所的部分啊。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妄想杂念很粗的啊，这个是属于想心所啊，做这个做意处受想是这个想啊，这个想啊，心里还有一个相，这个你看这个想一个相底下一个心，这个心中还有一个很粗的相在那边攀援啊，所以它是属于比较粗的。那所谓的细心呢，是已经啊比较深细的这个失心所啊，所以失心所是说啊，你没有去想它，可是呢它隐隐约一直在你心里面啊，这个是失心所，可能就是一些过去的业力的种子啊，在你修定的时候啊，整个这个初心整个沉下来的时候啊，它这个时候种子会爆发出来啊，这个就是呢定心细固，心念非常非常的维系，觉生空寂，受于快乐。这个时候呢，好像呢，身心都空掉了，而且呢，能够啊，产生很大的乐受，身心觉得非常的清安，或力变心发，这个呢，有时候啊，看起来好像有相似的神通现起，这个力变啊，就是指这个神通境界。注意哦，这个是相似的神通境界，不是真的大神通。好，这个时候会发起来，因为我们知道嘛，这个神通是由定发的。好，那这个时候因为它呢初步得定了，所以呢可能有一些啊突然看到什么啊，或者呢突然听到什么，好，有一些好像这个神通境界会现前。好，那就是呢他这个初乱的妄想心一停下来的时候啊，一入定的时候啊，这个心里啊明镜而住啊。那但是呢这个人呢、啊、他恍惚间啊说听到这个鸟的声音，他一听啊，他这个心里一动，他就呢能够在心里发出很多很多的智慧啊，就是这样 假设说啊，你跟他谈起话来，他这个你起一个头啊，他这个话匣子一打开啊，不得了，好像这个无穷无尽的这个文章从他的心里面啊源源不断的一直出来。平常可能不太会讲话，不爱讲话了，这个时候不得了了，这个话匣子打开啊，你拿笔帮他记都来不及了，好像作诗还是那个大文学家一样，好，这个出口成章都是做对的，做这个对子的，好，是这个有人是会这样的。那也有人呢，他说他看到光了，好，什么七色光，什么光，五色光，那也有人看到这个佛菩萨，好，看到阿弥陀佛来了，好，也有人呢觉得他自己啊这个空掉了，没有这个身体了，或者呢是身心充满了喜乐，或者呢这个下礼拜啊会发生什么事情啊他都看到了，这个叫做啊历变心发，他这个非常锐利非常灵的那个心理状态就发出来了。这个历变心发，我们用我们啊这个佛法的话来形容，就是说啊这个人他因为修定之后啊变得非常的有辩才啊，其实也没什么不好，应该是好的，但是呢如果是能以细心啊取于偏邪之理，那就出问题了啊。他能用他那个啊由定的经验啊，就这个细心啊，细心你那个维系的境界啊取于偏邪之理，他就是呢离开佛法的政治见，另外呢这个说一套道理啊，说得非常的微妙啊，非常的动听，使令你呢不得不相信。除非我们是啊有学习的佛教徒啊，皈依三宝的这个受戒的佛教徒还不算哦，要有学习经教的佛教徒，你才能够判断得出来哦。你对佛法有认识，你才能够辨别这个人今天他修定得到的是这个邪知邪见呢，还是这个邪伪相，还是这个善根发相的状况，是好的还是坏的，是正确的呢还是邪取的，你才能够判断。不然的话呢，你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以为呢他真的成就了啊。所以呢取于偏邪之理啊，这个地方啊是非常重要的。不过呢我们大多数的人啊，因为第一个没有学习佛法，第二个呢好奇心很强啊，这边来讲的呢是说啊真正修定初步得定之后有这些状况，有些根本没有修定，他就讲他刚刚我们讲到的那一大段，哎呀我可以看到光，我可以看到阿弥陀佛，我可以见到这个你下个礼拜会发生什么事情我都知道，都还不明白他讲的话是真的假的，就已经徒众一群了。这个一开法会2万个人、10万个人这样子的，到处都有。所以我们啊，今天出家在家都好啊，如果不学习的话，没有经教的基础的话，光这一关就很难过，真的很难过啊。自己错了都还法喜充满，还不知道啊，所以这个地方是智者大师啊在当时呢就已经特别提醒我们啊，要特别注意的啊。所以这个修行的事情啊，有的人常会说啊，哎呀这个很苦嘛哈，这个世界很苦，三界都是苦，哦，我知道我也同意，那我现在愿意修行，但是呢我不愿意读经，我也不愿意听经啊，我也不愿意做什么功课，我都不要，我就是愿意修行，这句话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啊。你愿意修行，你没有读经，你没有听经，你知道怎么修行就不知道啦。哦，所以人家说东你就东，说西你就西啊，拼命做，拼命付出，出钱出力，可是呢是不是真正是能够引领我们这一世啊，或是他生来世能够解脱，能够这个种福田啊，增福慧的事情，那都不一定啊，可能越做越错的你都不晓得。那这个原因就是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学习经教啊，一切的身口意的作为都是要跟佛所说的道理啊要相符才好啊。所以啊这个不听经啊，也不读经 就不知道怎么修行，或者呢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啊，有了问题的时候啊，怎么解决啊，那都是呢要有正知正见才能够这个帮忙我们在这个修行的路上啊能够走得好走得远啊，所以不修不学习佛法是不可能的啊，应该是说啊，你这个随份随力，应该要学的深学的广，还是说呢我就学一个法门就好，好或多或少的不同而已。如果你说你完全不学习，那是绝对不可以的，好不行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修行人就会发现自己啊，获利变心发，好能以细心取偏邪之理啊，就以为自己不得了了，哎呀得了大成就了，好这个就是啊，他如果在着在上面的话，好不知道这些种种的境界呢，是因为他这个维系的心念，好我们说是第六意识呢、啊、所造成的，好这个很维系很维系的，这个生系的系这个意识下沉在动的这个念头，好所以才有那些境界产生。我们说你没有动念，完全无念的话，是不可能有任何境界的，不可能有任何境界的，好。所以说，如果说啊你在定中看到我刚讲的这种种的境界，那表示你的心啊还没有真正得定，因为呢这个就是很维系的这个念头还在动，不然不会有境界。真正得定是什么都没有境界的，有这些境界就表示还没有真正得定，听清楚哦，还没有真正得定。